大和尚佛图澄取来羊脂沾水，撒在石斌的身上，念些咒语，就拉住石斌的手说：“可以起来啦。”石斌慢慢的苏醒了过来，时间不大，平复如常。你们说这大和尚有多神呐？十岁问题，照这样看，父王应该早拿主意，免得事到临头乱了手脚。石虎愤愤地说道：“哼，主上自从定都相国以来，工作端手指挥，而让我亲冒失职，20多年了。本王南秦刘越，北走锁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扫灭十有3州，成大赵之业的是我呀。大单于实在应该让我当，而却授给了黄口小儿。每每想起这件事儿，让人不再能吃饭睡觉。哼，待主上宴驾之后，不能再留这个孽种了。”五月，陪都邺城绿荫如盖，花团锦簇。端午节这天，漳水之上，龙舟竞逐，红男绿女笑逐颜开，一水笑浪直达云天呐。赵皇石勒端坐龙舟之上，与爱妃程氏观赏龙舟，与民同乐。看着这画江山，享受万民的欢愉之声，石勒感慨万千呐。对吏部尚书程霞说：“朕每次看到百姓的笑脸，便深感太平日子来之不易呀。”程霞忧心忡忡的道：“太平日子来之不易，但保持它更难呐。”石勒先虚大笑：“哎，爱卿又是担心中山王不忠了吧？朕自有安排。朕既然能亲冒矢石打下这万里江山，让老百姓过上太平的日子，就能千方百计的保住江山，不让天下黎民百姓重蹈水火。”此时石勒见百姓们纷纷往水中扔粽子，对程霞道：“爱卿看见了吧，屈原死了，后人还这么怀念他，可见忠臣烈士永垂不朽啊。”屈原是战国时楚国怀王时的三闾大夫，因遭谗被放竹乡阮，后楚国都城被秦国打败，便愤而投汨罗江而死。程霞面色暗淡，脸上还有几滴的泪水，酸楚的说：“可惜怀王没听屈原之言，最终丢了江山社稷。”“国舅不必如此担心，朕不会当楚怀王。”当晚石勒与程飞等住在了铜雀台。邺城是大赵国的陪都，因此许多达官贵人在那里建造了府邸。中山王石虎在任魏郡太守的时候，就在署衙东边拆毁了一片民房，修建了座很漂亮的府邸，朝中无事时便来这里居住。这天石虎正在院中浇灌花木呢，不曾想皇上却一脚踏进门来。石虎平时就很敬畏石勒，今见石勒便衣来访，惊得目瞪口呆呀，赶紧跪下口呼万岁。石勒一笑：“管元首不必拘礼了。”石虎赶紧起来把皇上让进客厅。石勒说：“修建宫殿因财力所限，不可能同时并举， 等到朕的皇宫建成之后，就给你的中山王建造王府。如今不应该因为府地小而不高兴啊。石虎诚惶诚恐，赶紧从头上取下王冠，叩谢达恩。侄儿石虎能有今日的荣华富贵，是叔皇所赐给的呀。邺城府地就是不建，侄儿也绝不会有什么怨言，怎么会样样不乐呢？
嗯，你这样想就很好。你我叔侄并肩携手血战十余年，才有了今日。这万里江山是你我共有的呀，给你建座府地有什么可谢的呢？当日叔侄二人共饮美酒，十分的快乐。一天晚上繁星闪烁，赵国的臣民们看到有一颗流星大如巨象，尾和足都是蛇的形状，自北部天边极远的地方向西南方向流动了50多丈，光明照耀大地，落入大河之中，声传900多里呀。人们不知道这是吉还是凶，便议论纷纷。叶公守将报告，狱井中有条黑龙在游动。石勒赶紧到井边向井中看了看，井很深，好像是有条龙在水中，脸上就露出了欣喜的颜色，心中暗想啊，龙起叶公狱井，预示龙将兴起于叶呀，产生了迁都叶城的念头，就把文武百官召到叶城来，接受了百官朝贺。6月，叶城夺雨，石勒连日辛劳，病倒在风水宫中。程贵妃衣不懈怠的侍候着皇上，程霞把御医们连夜召来给皇上诊脉，有的说是中风，有的说是伤寒，还有的说是中了邪气，连御医们都不能诊断出病因。中山王石虎吏部尚书程霞急忙将石勒由邺城送还京都相国的皇宫西阁内，安排御医日夜看护。石虎亲自到西佛寺去请大和尚佛图澄，佛图澄先是摇头，后来便沉默不语，再问便昏昏欲睡了。石虎没办法呀，只好回到西阁看守。太子石弘听到父皇病情严重，急忙赶到皇宫西阁。石勒拉住太子石弘的手，断断续续的说，为父恐怕要归天去了，江山社稷就靠皇儿了，当务之急下诏各州，郡没有见到圣旨，不得擅离职守，更不许带领人马入境，各王藩镇要严防各州郡擅自行动，有大事务必直达朝廷，皇儿协助东阁，随时听朕的召见。石弘退出，刘皇后来了。石勒说，朕与皇后同生共死，戎马一生，可谓相亲相知，朕不日将命归西天，实在难以割舍呀，但天命如此，人力不可勉强。太子虽非皇后的亲生，但又有孝行，可托大事，望皇后尽力辅佐，切勿令朕失望啊。刘皇后此时已经是泣不成声了。石勒下诏命中山王石虎与太子石弘 中常侍严震等齐集西阁侍候。中山王石虎回到府中，说起皇上的病情。王妃正樱桃，保姆刘芝，毕竟没有见过世面，身为中山王的性命担忧啊。不过这个侧妃刘碧逃说，军权在大王的手中，有什么事情不能办呢？徐光城侠不过是些酸乳的罢了。今夜王爷就假传圣旨，将这些人挡在西阁之外，不让太子和这些官员见到皇上，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还不是只能听王爷的摆布吗？石虎呵呵大笑啊，公主不仅美艳动人，而且足智多谋，真是本王的女诸葛了。好，就依公主的高见。当夜下令，命亲信禁军将士500名，将西阁团团围住。没有中山王的命令，不放一人入内。此后啊，失了一切的病情变化，太子、皇后、皇妃及内外大臣是一概不知啊。中山王石虎与刘碧桃终日的寻欢作乐。碧桃说，几位皇子驻守大阵，握有重兵，一旦京都有事，必然蠢蠢欲动。王爷可以假传圣旨，调他们入京，趁机夺去兵权。狠毒莫过妇人心，不愧是刘耀的女儿啊。第二天一早，石虎连下2道圣旨，调秦王、幽州刺史石宏、南阳王、豫州刺史石惠暂时交出军务，星夜入京。这天，秦王石宏来到京都，要拜见父皇，中山王石虎只好答应了。一天呢，石勒病情略显好转，见到了皇子石宏，十分吃惊啊。秦王是什么原因来到京城的呢？让王藩镇正是防备今日啊，有人让你来的，还是你自己来的？传你来的人要立即杀掉。石虎听了大惊，连忙掩饰道，秦王思念皇上，暂时回来看望，如今请他马上回去。过了几天，石勒又问起这件事，石虎说，按皇上的命令，他当时就走了，今天好像已经是在半路上了吧。石虎说假话的时候，那面不改色心不跳啊，他知道石勒已经对他无能为力了。他又假传圣旨，命石宏、石辉在自己的府中守候，不许外出，更不让他们再回藩镇。广阿发生蝗灾，那些蝗虫遍地如丘，飞起似云，遮天蔽日，腾云驾雾，方圆数百里的稼禾被啃得净光，百姓谓之为神虫。石虎的长子石穗远镇冀州，石虎暗中派石穗率3000精骑来到广阿，名为灭蝗，实为观察京都相国的动静。这天晚上，又有一颗流星陨落在邺城东北的60里处。开始啊，天上像有一块红色黑色的幕布，长有几十匹布，互相交错，声如雷电轰鸣，坠地时气热如火，灰土飞扬，直达天庭。当时有位耕地的百姓前往那里观看，那地方的土地还在燃烧沸腾。他仔细的看了，见有一块石头有1尺多，颜色发青，拿在手上敲了敲， 发现这声音如沁竹的一般。这本来是自然现象，可是又从中山王府中传来了消息。大和尚说了，石头从天上掉下来，可称石落，石落即石勒也，石皇上降亡啊。顿时又是谣言四起，相国百姓惶惶不安，又感到前途无望。这天的深夜，石勒病情更加的严重，他命太子、皇后、皇妃、祝文武大臣入宫，但过了一个时辰，不见有人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只得断断续续的口授了遗旨。三日而丧，内外百官在丧后去掉丧服，不要禁止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各征镇官员不许擅离职守奔丧，入殓时穿平常衣服，用车装袋，不要藏金宝，不要放玩的器具。大雅，也就是太子石弘，字大雅，年轻，恐不能承担朕的志向。中山王以下各官员所管事务，不要违背朕的命令。大雅与石斌，也就是石勒的意思，应善于相互维护。司马氏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你们务必要和睦相处。中山王应该三思周公、霍光，不要做后来人的口实。说罢安卧而亡，病逝于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的七月，时年六十，在位十五年。按照石勒的遗愿，太子石弘、中山王石虎等在夜间将石勒的遗体深葬山谷，别人都不知道坟墓到底在哪里。随后按礼乐典章制度虚葬，号高平陵。虚葬时，相国及各州郡官吏百姓才知道大赵皇帝石勒已经去世，一个个哭声连天，如同死了亲人的那样难受啊。大赵国上下处于悲愤之中。后人有诗曰：壮士奋兵起和硕，披荆斩棘血战多，金瓯上阙身先死，千秋功罪任人说。